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呢是主日，那么我们呢应该敬拜我们的主。想起我们的神呢，我们就有很多很多可以赞美他的话，包括呢他的慈爱、他的公义，还有呢就是他是赦罪的主。什么时候呢我们来到他的跟前，他总会给我们机会悔改的。今天在生命更新解经系列尊崇真神的诗篇的学习当中啊，龙辉老师呢会为我们呢讲解诗篇的38篇，里边呢也会提到呢悔罪诗。现在就把时间交给他。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罗安辉。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已经开始读到诗篇的第38篇了。我们已经来到诗篇第38篇了。那其实呢，诗篇第38篇这一首诗歌呢，是第三篇悔罪诗，第三篇的悔罪诗。可想而知呢，它跟前面的两篇有相类似的地方。比较诗篇第六篇第一节和38篇的第一节，诗篇32篇三节跟38篇三节，13节到14节，诗篇的32篇5节跟38篇的18节，你比较一下。那本篇呢对大卫身体的状况的描写跟第32篇的描写很相似，所以呢这两篇诗还有第51篇呢可能有同一个背景的。大卫的罪带来神的管教，他得了重病，不是所有苦难都是由不顺从所引致的，但是呢身体的病痛可以是罪的后果。大卫没有质疑他受苦的原因，因为他承认他的罪，他只是不了解为什么他的苦难会这么巨大呢？就好像先知哈巴谷一样，大卫希望神以怜悯为念。本篇就是诗篇第38篇的标题呢，就是纪念诗，跟第70篇的标题相同。新国际译本呢就把它翻译作祈求。神纪念某一个人，意思就是呢他开始为他行事，供应他的需要了。大卫希望神纪念他，赦免和医治他。当神的子民因为罪的后果受苦，而且感觉到神的手在管教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必须呢在以下的三个反应当中呢做出一个选择。好，我们先来看诗篇第38篇的第一节到第八节，这是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八节，题目就是我们可以专注自己而经历罪的痛苦，我们可以专注自己而经历罪的痛苦。第一节到第八节，圣经是这么说的：大卫的纪念诗。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因为你的剑射入我身，你的手压住我，因你的恼怒，我的肉无一完全，因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安宁。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因我的愚昧，我的伤发臭流脓，我疼痛大大屈全，终日哀痛。我满腰是火，我的肉无一完全。我被压伤，身体疲倦，因心里不安，我就哀哼。 刚才为你念的是诗篇第38篇第一节到第八节，题目就是我们可以专注自己而经历罪的痛苦。那痛苦呢是很难忍受的，但是大卫不会不好意思地说出来，他用了许多鲜明的意象，向神向我们表达了他强烈的痛苦。神就像一位慈爱的父亲，他先责备大卫，然后管教他，两者都证明了神的爱。如果我们不听从神心里的话，我们就得承受他沉重的手了。麦卡伦 Alexander McLaren 把烈怒这个词呢比喻作将要喷发的滚烫的硫磺。神也用箭呢射大卫，向他用力的投以一次又一次的苦难。苦难的大海快把他淹没了。这次经历呢是一个太沉重的担子。大卫详细的描述他恶心的疾病。这不是一种孤立的病症啊，而是身体上一种综合性的失调，导致灼痛啊、发烧和发炎。他溃烂的伤口发臭流脓，样子可怕。他心脏的功能不正常，他的视力衰退，他的身体呢无一完全啊。他因为发烧而全身滚烫，他的身体疲倦，被疼痛所扭曲，终日就好像行尸走肉。有时候呢疼痛剧烈到一个程度，他会发出像野兽一样的吼叫啊。因为在英王的詹姆斯译本呢就把它翻译作吼叫了，第八节里面。还有和合本呢就翻译作哀哼，其实就是吼叫。这一切呢都是因为他的愚昧，他得罪了神。我们有自由不听从神的，但是我们没有自由改变这个后果。好，下面那一段呢就是第九节到十四节，题目是我们可以专注他人而经历罪的孤单。我们可以专注他人而经历罪的孤单。诗篇第38篇的第九节到第十四节是这么说的。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我心跳动，我力衰微，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我的良朋密友因我的灾病都躲在旁边，站着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的站立。那寻索我命的设下网罗，那想要害我的口出恶言，终日思想诡计。但我如聋子不听，像哑巴不开口，我如不听见的人，口中没有回话。那刚才念的是诗篇第38篇9节到14节，题目是我们可以专注他人而经历罪的孤单。大卫呢以主耶和华，就是 Lord Jehovah 作为本篇开始，他在这里呢再一次向神说话。这一次呢他称神为主全能者主宰 Lord Adonai Master。他在第15、21到22节里头呢也使用了这两个称呼。在这短暂的一刻呢，大卫把目光从自己的苦难转到神的身上。他知道神看见他的内心，他知道呢神明白他一切的心愿。神不单是知道我们想要的，神也知道我们所需要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祈求呢？因为神吩咐我们要祷告。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这么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啊。另外呢，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和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祷告不是一个供人分析和解释的神学名词，而是一个值得珍惜的权利，一个可以支取的福气。大卫这个时候专注他四围的人，他觉得孤单被遗弃，那些理当鼓励安慰他的人，他所爱的人和朋友呢都与他保持距离，跟那些希望他死的敌人同一阵线。 大卫的仇敌设计谋害他，因他失脚而夸耀，恨他，诽谤他，以恶报善。这都是意料中的事，但是呢，大卫没有想到他的朋友和亲人也会跟他作对。第十一节里的灾病就是打击的意思了，有时候被翻译成疫病，就是瘟疫的病，就是形容麻风病的那个字。大卫的家人和挚友都疏远他，把他看成麻风病一样，他们不想被传染啊。但是呢，在我们批评他们以前，我们又有没有遵循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还有哥林多后书二章四节到十一节的教导呢？当大卫为自己的罪和所爱的人的冷漠感到伤痛的时候，他知道敌人正在设计想要除掉他。这些敌人呢，论及他的灭亡，他们所说的话呢，他都听见了。但是对于他们恐吓和诬告，大卫并没有回答。他知道犯了罪，何必要多做辩护呢？但是呢，他也知道控告者是有罪的，这些人呢，根本没有理由除掉他。但是假如大卫为自己辩护成功，却又再一次失脚呢？那么他的敌人呢，就是会更加的有理由控告他。所以啊，最聪明的做法就是要保持沉默。正因为这样呢，大卫一直不说话，只是把事情交托给神，而他自己呢，就照着自己在第37篇的教导而行，那就够了。好，我们再看诗篇第38篇的第15节到22节，15到22节，题目就是我们可以专注神而经历罪的赦免。我们可以专注神而经历罪的赦免。15到22节。耶和华，我仰望你，主我的神啊，你必应允我。我曾说，恐怕他们向我夸耀，我失脚的时候，他们向我夸大。我几乎跌倒，我的痛苦常在我面前。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愁。但我的仇敌又活泼又强壮，无理恨我的增多了，以恶报善的与我作对，因我是追求良善。耶和华，请你不要撇弃我，我的神啊，请你不要远离我，拯救我的主啊，求你快快帮助我。刚才为你念出的是诗篇第38篇15到22节，题目是我们可以专注神而经历罪的赦免。那大卫呢，在这里第三次向神说话，但这一次他对症下药了，针对自己的罪，他盼望神，等候神，知道神会听他祷告的。他求神拯救他，不是只为了个人的安舒，他是希望神动工，以至于这些敌人呢，不能再以大卫作为他们犯罪的借口。这些敌人毁谤大卫的名的时候呢，就是在毁谤神。但是大卫是希望荣耀神的，大卫觉得自己好像快要死了，他以信心和真心悔改的态度向神认罪。大卫以活泼来形容敌人，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大卫是拿自己跟他们做一个对比啊。意思是说呢，他自己软弱，但是这些敌人呢却是强壮的。他快要死了，他们却活得好好的。他生病，这一些敌人呢却是活泼的。大卫啊，深信神已经赦免了自己，所以呢，他以三个祈求来结束这个祷告。他说，不要撇弃我，第21节。答案呢，就在《生命记》的第四章31节，31章的6节8节，《希伯来书》的13章5节。还有呢，第二个就是不要远离我，第21节的，不要远离我。答案呢，就是在诗篇的16篇第8节，34篇的18节，雅各书的4章8节。第三个祈求就是来帮助我，第22节，来帮助我。啊，这个是 圣经新译本的翻译啊。答案呢就在诗篇第28篇7节、以赛亚书41章10节、罗马书的8章33到39节。这三个祈求涵盖了一切了。下面呢，我为你读出一道研习题，希望你把答案呢寄过来给我，我就会把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整本送给你。那今天的题目是这样的，大卫写诗篇第38篇的时候，他的健康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你有什么情况需要放在神的手中吗？当大卫写诗篇38篇的时候，他的健康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你有什么情况是需要放在神的手中的呢？好，希望你马上把答案寄过来给我，写给罗文辉收就行了。记得还要把你的姓名、你的地址、邮政编码这些资料呢，同时告诉我。下面的时间为你啊，一起来读出诗篇第39篇，我们来看看这篇诗篇的信息。诗篇第38篇和39篇两篇呢，记载了相同的事情，那就是呢，大卫在试炼中尝试保持沉默，以免说出绊倒信徒的话，或者呢，使不信的人啊，他们的气焰更盛啊。另外呢，恶人亨通这个老问题又在出现了，啊，在第1节里头就提到了，看来啊，恶人或是啊第8节里头的愚顽人呢，正在亵渎神，并且在大卫受苦的时候重伤他。这位王啊，很担心神的名会因他而蒙羞，所以这一篇诗篇呢，有挽歌的味道。我们很诧异，大卫呢会把这首诗歌交给令长，在公众敬拜中使用它。耶杜顿是大卫委派负责圣所敬拜的一个音乐家。另外呢，有两个人是西曼和亚萨，这个两个人呢，你可以参考《历代志上》的16章37到43节，还有《历代志下》的5章12节、35章15节。第62和77篇的标题啊，这两篇诗篇的标题呢，也有提到耶杜顿。那本篇第39篇呢，记载了大卫胜过困境4个渐进的阶段。我们先来看第一段，是1节到3节，题目是他默言无声，发热的心。他默言无声，其实是一个发热的心。我们看诗篇39篇1节到3节，圣经是这么说的：大卫的诗交与令长耶杜顿。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绝环勒住他的口。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第3节，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刚才是诗篇第39篇的1节到3节，题目是他默言无声，其实是一颗发热的心。那大卫看到恶人得逞，听见他们亵渎，实在气愤到很想报复啊，以行动呢来维护神。但同时呢，他又认为最好是闭口不言。不过呢，压抑只会使他的心因强烈的痛苦而燃烧起来，直到他开口说话为止。那两个往以马忤斯去的门徒啊，心里火热，因为主在路上向他们讲解，详细的讲解圣经。以西结呢，心灵愤激啊，圣经的新译本是这么翻译的，心灵愤激，因为神呼召他做艰巨的工作。大卫甚至连好话也不出口，他只是尽量的保持沉默。在传道书3章7节说，沉默有时，言语有时。有智慧的人懂得分辨两者，大卫并没有与神或者那些责备他的人争辩，但是呢，他有向神祷告。 好，再看第二段第四节到第六节，他意志消沉，其实他有一颗沉重的心，他意志消沉，他有一颗沉重的心。第四节到第六节，圣经是这么说的：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第六节，世人行动时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刚才为你念出的是诗篇第39篇第四节到第六节，题目是他意志消沉，其实是一颗沉重的心。当我们发现自己因为压抑真正的感受而造成生理或者情绪上的痛苦的时候，就应该向神倾诉，寻求神的帮助啊。大卫知道生命的短暂和日子的飞逝，他知道自己是脆弱的，有一天会死。他开始数算自己的日子，他看见自己的年日不过大如手掌，他的年数在神的面前如同无有啊。在第五节是这么说的，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呢。这句话听起来呢，就好像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所写传道书的句子一样。大卫在第十一节又在重复这个意思，虚幻希伯来文是一口气虚空的意思。我的曾经一个希伯来文的教授呢，把虚幻这个词形容作炸破肥皂泡之后所得到的东西。在第六节，大卫以幻影来比喻人生，里头人影忙碌纷扰，想得富贵。忙忙碌碌是为了什么呢？家财万贯又是为了什么呢？很多年以后，所罗门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耶稣啊，在路加福音第12章16到21节里面也强调同样的道理。那如果你计算人生的短暂，你可能会意志消沉。如果你环顾四周，算一算人生的深度，你会感到惊讶。生命是快速的，生命是短暂的。对多数的人来说啊，生命是枉然的。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呢，人是为假象而不是为真实而生活的。好，我们再看另外一段，是第七节，他满有信心，一个相信的心，他满有信心，一颗相信的心。第七节是这么说的，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那这是本篇的中心经节，是大卫这一次经历的转捩点。大卫他问，如果人生这么短暂，转眼消逝，那现在我还等什么呢？如果这个世界不过是一个幻影，我倒不如把自己交给神，神是真实和永恒的事情的根基。那今天呢，我们会说，那真体却是属于基督的。我们最关切的问题不是我们会活多久，而是我们怎样活。人生不是以我们拥有多少物质财富来算的，而是我们拥有多少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我们是不是以永恒的眼光度日呢？只有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大卫因为信而转向神，也从绝望到盼望，从瘫痪到行动。以下几节呢形容他的行动是怎么带来改变。好，我们继续看。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第八节到十三节，诗篇第39篇的八节到十三节，题目就是他愿意悔改，这是一颗破碎的心。他愿意悔改，这是一颗破碎的心。第八节到第十三节是这么说的，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 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叫他的笑容消灭，如一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幻。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刚才为你念出的是诗篇第39篇8节到13节。那首先呢，我们看到罪人大卫听见他所求的就是求赦免的祷告，正如所有真心悔罪认罪的罪人一样，他无话可说了，他在神的面前承认他的罪。我们不知道大卫犯了什么罪以致遭受到神这么大的责打，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却知道呢，神听见忧伤痛悔者的呼求，而且呢，在我们认罪的时候赦免我们。大卫特别关心的事情就是不要让愚顽者有机会讥笑他的信仰。接着呢，我们看见受苦的大卫，他恳求神免去他所受的责打，医治他的身体。他用了三个意象来表达他的意思，祸患或者疾病呢，侵蚀着他的生命。神的手的责打，有如关爱的父母管教孩子。神话语的责备，啊，深深的刺入大卫的心。鲁易斯·C.S. Lewis在《痛苦的奥秘》这本书里面所说的非常对，他说神借着我们的欢乐柔声细语，借着我们的良心向我们说话，借着我们的痛苦大声呐喊，这是他的扩音器，用来唤醒这个丧失听力的世界。人的身体会衰老毁坏和死亡，我们所积存的呢，这些物质财富呢，也会逐渐的失去价值，就好像衣服被虫啊蛀了，无声无息的侵蚀了。艾勒特 Jim Elliot 有一句常常被人引用的话，正说明这个道理。他说呢，一个人如果付出他不可能保留的东西，以换取他不可能失去的东西，他一点儿也不愚蠢。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除非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好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暂时谈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愿神赐福给你。
谢谢罗老师，的确是啊，有主，我们的生命呢，才会有意义，有盼望，有力量，而且呢，活得丰盛。你同意吗？愿主他的慈爱，他的丰盛常常呢都充满着你。再会。
有时享受岁月的风采，有时惊艳人生的徘徊，不要虚度生命无法重来，人是生一辈子不留白，上帝命令世人有方向，上帝话语赐给人盼望，上帝的